跟什么人说什么话？
跟陈近南学说话，
陈近南的说话之道。Hello， 亲爱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宅一生频道。这里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在印尼看到《鹿鼎记二》的昭昭
啊，你在印尼看的？
哦，对，
哎呀，这里是不知道为什么看了很多法庭戏的晨晨，
这里是不知道为什么看了很多过期电影的尖尖，
你们为什么都要采用我的句式？
这样我看他
整齐、啊，
我看他排队了，我就忍不住要排队啊，
齐整啊，
真是就是路上看，
正啊、
就路上看到人家排队就去排队，然后问一下前面说干什么，人家说在接小孩。
我也是可以接小孩的啦。
好，那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的电影节目，又一期电影节目，垂泪节目，
过期电影节目，
过期垂泪电影节目。
刚好这些电影有一半以上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电影
了。Long long ago，
有一半那么多吗？
有一半。
好的，来吧。
好，第一部是叫做《无耻混蛋》，这一部是去年2025年。我跟昭昭唯一一次在金鸡电影展看的电影。
你们的金鸡电影展自我修养最近退步了呢，今年
就那个节目直接被我们砍掉合并到那个
电影节目。
对啊，你们原先不是前几年都有单独的金鸡电影巡礼吗？
但是没时间啊，还挺多想看的。他今年不是有一个那抗日片吗？那个台湾的那一部少数的
塞巴斯什么，
想好
就行了，我有点忘记了。
对，
塞德克巴莱。
对，
那个不是电影节的电影，那个
有电影节也有、哦，而且好像电影节还有主创来。
哦，
对，但是时间上卡的不是很对。
听说还不错哦。
是啊，但是
风评很好。
我大学的时候看过，
但是很长。
你感觉怎么样？
是挺不错，就是很长。
他好像不是上下两部吗？
对，即使上下
每一部
都很长。
然后因为那些原住民都长得都挺像的，对我这个大学生来讲是有一些观影的门槛，但是里面澎湃的情绪还是很好的传达出来了。
嗯，因为我之前有关注一个台湾的阿婆族，他有去走访，后来他们不是被迁到了，就是他们那个部落被迁到了那个地区、嗯、然后有去采访他们的后裔嘛，然后好像在那里还有建了他们的一个纪念馆。对这个电影还蛮感兴趣的，但是实在是太忙了。
那我们唯一在金影展有看到的是一个叫做《无耻混蛋》的电影。我们在讲这部电影之前呢，我们要有请剧透预警上工
啊。好的，本系列垂泪节目都会遇到剧透的问题，如果大家介意剧透的话，请谨慎收听哦。开始吧。
那这个电影是2009年的电影，豆瓣评分是8.7分。
嗯，
导演是大名鼎鼎的昆汀，主演是布拉德皮特等等。它有意思的是，背景发生在法西斯，特别是德国纳粹最后疯狂的那几年。
嗯，
故事是由几幕剧构成的，这几幕剧最后汇成了一场大戏。那这场大戏是对纳粹头目的猎杀。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二战片，
充满了昆汀个人的色彩在里面，
审美趣味在里面，
就非常的
暴力、
癫、
爽，
就真的很癫。
对，那我们一幕一幕讲吧、嗯，大概讲一下。那第一幕戏呢，主角是一个德国的军官，
嗯、
他去牧羊人一家，对藏匿在其中的犹太人进行屠杀。
他是被邻居藏在他们家的地窖里，
嗯，最终是只有一位女儿逃出生天，
嗯，
就第一幕戏就是这个样子。那第二幕戏是同盟国的一群士兵，大概率这群同盟军是美国人嘛，就毕竟有布拉德皮特在里面。 这群人他们是用比较残忍但是却非常高效的手段去刺杀德国兵，并粉碎一些他们的阴谋。
不仅仅是残忍，是侮辱性极强的方式去杀害他们。残忍还是排第二的，我觉得是侮辱性是排第一。
不，残忍排第一，真的很残忍，那种割头皮什么，真的很可怕。
就侮辱性嘛，就把当年殖民者对印第安做的方式都还到了他们的身上。好像里面就有一个印第安血统的，就是
美国兵是吗？
对，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就觉得有这种讽刺意味在里面。
所以片名无耻混蛋就是纳粹军对这群人的代号，一个称呼吧。第三幕呢，第三幕戏是在 N 年之后嘛，就刚刚第一幕戏里面逃出来的那名犹太人妹妹，在亲戚家几年之后继承了亲戚家的电影院。她在电影院就遇到了一名法西斯英雄，打引号的。
是
这名法西斯英雄是被塑造出来的，就在战争中塑造出来，可能因为形象好嘛，然后枪法又比较准。然后就被
他好像是狙击手还是什么的，
狙击手
在某一场战役当中他坚守到了最后，然后用自己那个精湛的枪法射杀了非常多的敌人，并且最终从战场上存活下来，成为了被标榜的英雄。
那他这个事迹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真的，
真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法西斯特别是德国那边就非常善于利用这种
舆论，
造势嘛。
对对对，
就是希特当时为了征兵还要求说军装一定要设计的好看啊，
那美术生。
对啊，美术生的坚持啊，那真的好看啊。
这一名被塑造出来的英雄在某一次电影院外面就遇到这名女孩，并且爱上了这名女孩。
对的，
对。这时候呢，不就由于法西斯那边已经颓势已经见长了吗，所以他们就想拍一部以这个法西斯英雄为原型的一个电影，并且让这一名士兵本人出演。对，然后他们把这个电影的首映礼选在了这一家电影院。上头就对这一个首映礼非常重视嘛，就有非常多的纳粹头目会在里面。这是第三幕戏。第四幕戏也是跟电影有关系的，她是一名当红的德国女演员，但是她是同盟这一边的间谍，她有一个 team，就打算在首映礼当天刺杀希特勒等纳粹高层，但是他们在街头的那种小酒馆里面跟德国兵起了一些冲突嘛，然后大家都死了，就只剩下这位女演员，
是，
而且女演员的脚也负伤了，无奈就把这个暗杀小队的任务就转移到皮特那群人身上。
原来要去的是英国兵，现在变成了美国兵。
美国兵还要化妆成意大利人讲意大利语，
美国兵都无组织无纪律。
最后就汇集到了高潮戏嘛，那这个高潮戏就是发生在电影院，所有人都汇集在这里。然而那一位女孩嘛，就是那名犹太人女孩也为这个希特勒他们准备了一个
大
惊喜，对，来实施对法西斯的复仇，反正就是非常扣人心弦。而且情绪描写的非常好。
对，
就特别是第一场戏，他们是犹太人一家都躲在那个地板上，刚早讲他是躲在邻居家的底下嘛，然后听着邻居家的这个牧羊人跟纳粹军官的对话，那个纳粹军官也是非常的善于利用一些心理战术，
非常厉害，
就是看着非常可怕。
是的，演员也演得非常的好。
对，恶魔他不是把恶魔形象挂在脸上，他相反的是表现得非常绅士又极其聪明。
很厉害的猎手。
对，那种压迫感，
对，
太
变态，
太厉害了。
就是
我觉得整个电影院因为人非常多嘛，那一场基本上也好像是坐满了，我觉得
差不多，因为我们都买了那边边的，
大家大气都不敢喘一个，
紧张的压迫感，你会带入藏在地板底下的那女孩一家，就觉得你随时随地有可能会被发现。
你想要就用那种仰拍的镜头，然后透过地板那一缝隙，然后看到脚走来走去，要听着他们的说话，
代入感很强，
非常强。
早些年有一个什么电影讲说有一家人，那个是纳粹军官一家人生活在一个地方，然后远处就是集中营，然后冒的黑烟，他们的生活其实很平静，但是背后的背景是一个很残忍的，那种感觉。
昆汀导演的这个电影真的是很厉害，刚刚讲他又把他自己的趣味融在里面嘛，也能写出这个正邪之间的那种感觉，而且他的那个正义的这一方嘛，就是无耻混蛋这一方人格魅力还挺强的，
很蠢
没有，
就怎么讲，他就是很好的把握住了就世界人民对于各个国家人的刻板印象把握得非常的好，然后把它恰如其分的展示在他的电影里面，就充满了对比如说德国人啊、英国人啊、美国人啊的调侃，
意大利人、啊、
然后就是意大利人的调侃对对对，就
意大利那时候投降了没有？
没有吧，
应该快了吧，没有关注到这个，
没有关注到意大利，
没有关注意大利，不需要什么关注。
最后那一场戏我觉得处理的也非常好，真的会有那种复仇的快感，
就是烈火中永生。他的想法非常的妙，就是政府部门就想的精心策划想要做的事情，但是最终其实成功的却是普通人。我觉得他用这种戏剧的这种角度，我觉得昆汀可以来我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人民的战争，
人民史观在里面。
对对对对，没有错。对，最后
汪洋大海，
是吧？其实最后成功的是，
对，就是最后是犹太人那边的复仇嘛。
对，就是，
所以这个我会觉得更解气一些，
是是是是，就很荒谬嘛，就是是我看过的所有这种二战题材这种正义感极强的，有那种很大的这种我们要为了人类为了正义然后什么驱逐邪恶，但是它
不是，它就会有一类就是往大了写，有一类就会往小了写，然后这个它就是往
颠
了
写
我觉得是很好的突破。
对对对 对，
看完你不会心情很沉重，但是你真的会觉得纳粹很可恶，然后又会觉得
很可怕，真的很可怕，就是那种压迫感。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些对于历史人物的嘛，这个我觉得就选的那个特型演员选的不够，
比如说出现了谁，
丘吉尔、不像不像，
河北人也不太像
对呀、对呀、未来我大河北不行，这如果这些特型演员能够再贴近一点的话也就更好。
我觉得可能他也故意不往那边贴近，反正让你觉得是就是
让你自己想，是吧？
对对对，他
也不太像，
对，他是这种感觉怎么说呢，
他有明确的说出纳粹这个，
有啊，
就是没有给你模糊的地带，
没有
模糊，就是他呀。
看完你会觉得他不仅指纳粹嘛，之后的一些
反人类的，
对对对，
哼，
就是不用集中在那一点上面。我个人理解。
好的，
好
，Next one
是新片
哦，
《疯狂动物城二》
哦，也是看了两遍。
去年11月26号上映的，豆瓣评分8.3分，算是全球人民期盼已久的续集。
这评分降了，好像。
第一部是9.3，
对。评分好像比刚上映的时候降了一些。
那不知道，
那也是因为我们节目太晚录的原因。
好的，
它还是兔朱迪跟胡尼克携手办案的故事，但这次加入了一些新角色，有舍蛇、然后舍利、蜥蜴还有河狸等等。算是在动物城的一个新的区域展开新的挑战，然后维持动物城的爱与和平。第一部它的立意很新嘛，也很有开拓性，那第二部确实是比较难超越，我觉得这是所有续集应该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嘛。看之前我对他们也没有抱以太大的期望，就我不可能期望他说像第一部那么好看或者是那么有突破性。
那你觉得他有沿袭第一部的水准吗？有保持水准吗？
我觉得它算是一个优秀的续集，那水准的话要看怎么定义，就是说在制作上或者是故事的写作上，我觉得是有保持水准的，但是我觉得它有点用力过猛，
比如，
就我们先讲缺点是吗？
先抑后扬，先抑后扬。
对呀、啊哦，
好好好，来吧。
如果是这一部的尼克，不会让我那么喜欢。都没有《无敌破坏王》里面的尼克可爱。
你觉得他少了点什么，或是多了点什么？
就尼克身上，他有一种游刃有余的轻松感、嗯，那种不羁的感觉没了。
他第一部有游刃有余吗？
可能是因为进入到体制内了。他之前在游刃有余的时候，他还是街头的，来自街头，来自地下。
那皮特也是有组织的啊，
他
有组织，
他有组织没纪律啊。美国人有什么纪律？
不是，我没明白他是想表现伙伴之间的羁绊嘛？但是我觉得那个度不对啊，就是说他太瞻前顾后了，他没有那种潇洒的感觉了。我会觉得比较可惜了一点，但他还是很可爱。我觉得感觉不对，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
他这感觉不对，有到李小狼的程度吗？本片的李小狼和透明卡牌片的李小狼有差距那么大吗？
应该没
有，没
有
吧？没有，没有，
没
有。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就是说、
啊，
如果是我没看第一部，直接看第二部，我不会像我之前那么喜欢他。并不是说我对他喜欢的感觉减少了、嗯、第二点我觉得比较不舒服，也没有到不舒服的一点啊，就是奶油奶油的一点、嗯、就是他卖 CP 卖的太过了。
可是大家的评价都是卖的不够啊，你就可以理解说我不要你官方给我塞糖我要自己抠糖的感觉。
我刚刚讲就这部戏给我一种很卯足劲要做的这种感觉嘛、嗯、我觉得他卖 CP 也是，他有一种我是优等生的那种骄傲吧、
对对对，有
对，
我觉得有这感觉，
就我要把每一种感觉都刻画得非常好、嗯、伙伴之间的羁绊啊，什么 CP 之间的情谊啦、嗯、然后反正就是给我一种什么事情都非常努力的感觉，就没有不好，就是没有那种
就我觉得这一部
水到渠成的感觉。
我个人觉得这一部的
就太满了是吗？
就第一部
不好磕，
第一部还可以、嗯、我也没有非常磕到什么程度、嗯、但我觉得还行、嗯、但我看完这一部我觉得它变得不好磕了。
所以我这边还要点名批评一下上海迪士尼，他卖糊涂 CV 也卖得太过了、嗯、就已经过到让我觉得有点不适的感觉了、嗯、然后这部电影倒是
表演的，
你有没有跟我讲过一次我忘记了，
就太刻意了，什么、类似亲亲抱抱举高高就是不大可能的事情吧、啊、是不是、啊、那有，但不能否认有些人会喜欢，但是就是我本人不会喜欢、嗯、所以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的、
嗯、你刚刚被我打断了，你要说什么？
他忘了，
大概就是这样。就反正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个 IP 的、嗯、但是如果说你让我去重刷的话，我还是可能会选择去重刷第一部。
嗯，对。你对天空之城有期待吗？
期待当然是有，因为他可以看到新的尼克。
哦，好的，那这样有什么意见发表吗？
但是、嗯、但是他里面的新人物都还蛮可爱的。
对，就二对于我来讲的话、嗯、我更喜欢的是他新出现的角色。
对对对，
不管
是
蛇蛇
我
还是
何离，
何离
何离跟我们一样是同事啊，录播客的、啊、
而且我觉得她是女生很妙，我喜欢她
是的。对
对、嗯、
对，而且我也很喜欢盖瑞，非常想有他那样洒脱的，不要把所有压力放在我身上，反正我也没有没有那个肩膀。我当时那句话出来的时候真的是全场爆笑嘛，然后就、嗯、大家就有那种如释重，
觉得很轻松。对，
就如释重负的感觉，没有错，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压力放到自己的身上？
而且我觉得他就是打破了蛇蛇的一种、嗯、一种感觉，给人那种感觉是盖瑞就是虽然是爬行动物，
对啊，
但他是很
阳
光
的，没有那种湿湿的那种阴阴的感觉。
对，然后
又而且他一路
傻傻的，
而且他一路走一路掉他的皮，
又很相信他
人。对啊，给他设计的那些真的是非常温暖，就你可以感觉到盖瑞他应该是出生在一个很幸福的家庭。
对 对, 对，你看到最后那几条蛇交织在一起的感觉，
然后就是写那种匿名信，最后底下还写上自己的名字了，也不知道是不是 卫生，
是连名带姓的写种族的，
不是他连他写立明星，他已经懂得要去剪报纸，但是他不知道剪报纸是为了不出现自己的字迹，然后底下直接把我的名字写上。那你
他可能只想剪报纸，他就是以前看什么侦探小说，就是哎，我想。
然后他的那个包包里面也是五花八门的，就是超级可爱，
而且他那个解读笔就很像我们小时候用的那个笔，就很
超 Q 的，
就很像医生玩具。
对对，而且他按的时候还会发出那个
声
音，
那个周边到底什么时候出来？
不知道，一定要有发声的，我一定要用那个声音。
对啊，
太可爱了。哦，小河狸也是，
我超爱吃河狸的。
对，一直为他自己的事业而坚持着。
是，
而且他也很开朗。
我觉得我到这个年纪，我喜欢的就是开朗。
对，是的。
而且作为反派的那个鲍伯特。
哎呦
喂，他最后说那句话还蛮有点震到我，
而且蛮心疼他的。
我倒不会心疼他，我就是觉得，就大家觉得说要感化一个坏人，然后他就直接说我不想被感化，我就想做这件事情。那我仔细想来，坏人就是应该会这么想的嘛。这一点是让我觉得很惊喜的点。
他如果能够随便被感化，
对。
但是我觉得他的动机太薄了，就是。
他就是想要获得他们家人的认可啊！
其实很遗憾，他是个坏人。
猫猫怎么没办法，就是这个样子，好可爱、哦。
反正他一出来我就觉得他是坏人。
他一出来，你知道，我还相信他大半年。我有跟他
没有，我是中途说，哎，难道我感觉错？他是个好人吗？
他是个好猫吗？
不是，他一出场就很有那种西方反派的感觉啊，就是那种隐藏在角落的幕后黑手，然后装作有点傻，然后不经意之间跟女主发生一些互动，然后又很有点轻佻那种绅士感，会让我觉得这个人不对，
精灵大作。
对，
我觉得他倒不是轻佻吧，他就是有点傻，就是用
对，
是
有点傻，
他就是真傻。网上有人解读说，他家的人其实已经对他很好了，因为他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搞砸，然后最后给他放去那个什么
保安室，
就把
收法庭，
直接把家族给搞没了，就认认真真办傻事啊，就还挺好玩的。
我觉得如果他不是一个坏人的话，我会更喜欢这部电影。就我觉得他这个转变有点太，
他没有转变，他就一直都是坏猫。
他的形象的一种切换，我会觉得有点太生硬了。
不过这部电影如果我再刷的话，我应该是会带着去找彩蛋，因为他真的在里面塞了太多的，就仗着自己收的公司
多，
对，就是强行的把一堆的东西这样塞进去，挺好玩的。
就主创其实是真的
很用心
的，很用
心，
然后他那个故事其实也是讲的比较好的，
是，所以为什么会输给那个什么该死的猎魔女团
奥斯卡？
那魔女团到底要讲
不知道？
我觉得猎魔女团就是在那堆候选片里面就只能打败皮克斯了。
唉，我不知道怎么讲。
可是这一部商业上挺成功的。
他们说《疯狂动物城》是因为打了那个犹太人的脸，所以才不让他获奖的。不管是他还是那个大老板，他其实都有在讲到一些他们社会上的事情。然后有网友就在讲说，一开始他们就觉得肯定不可能给《疯狂动物城》，因为他讲的有点直白了。
那我觉得除去隐喻的原因，他确实跟伊莱讲说他没有突破，所以我觉得他不会颁给他的。
跟那些其他的在一起，
可以艾美丽啊，
哦，艾美丽是可以，艾美丽的女士很漂亮，反正怎么看都不像那个女团。
不要这么说，
就这个女团这个片的成色怎么样，我们是不知道的呀。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看多了日本动画，那可能跟欧美人来讲的话，这种美少女拯救世界对他们讲可能也比较新奇吧。
欧美人可喜欢那些在我们看来觉得不咋地的作品了。
一战三战。
对呀，啊，为什么？我不懂啊！现在在得最佳影片是不是？
应该是吧，
他得奖了。对啊，他是最大赢家。
我不知道，
先
攀
最有获奖，
先攀
应该获奖了吧？
他那样我还不获奖，
应该是最佳男配吧？
对，好像是啊，就
他牺牲太大了，
感觉有一些，
而且
他吧，
对啊，老黑啊，
还练成那个样子，
就是
没有
演了一个变态，
先攀傻子也演了，变态也演了，是不是？
好了，可以了，对，功成名就
了，可以了，可以了，
功成身退。
嗯，好，下一步，
我们又到老片了，1992年的片，叫做《鹿鼎记》，
不是。谁跟我说呀？这个片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们先讲一下，它是12月5日上映，然后豆瓣评分8.4分，我比《疯狂动物城2》多一分。王晶导演这一众星光熠熠的港星明星，嗯、然后周星驰饰演韦小宝、
嗯。哦，他是真的是老片啊？
啊，不然呢？
啊、我以为他是什么新编的、啊。
没有啊，
吴孟达饰演海大富。嗯张敏饰演贾太后，嗯，吴君如饰演韦小宝的
妈咪，
这里好像是姐姐，
哦，
韦春花，嘿，对，邱淑贞是建宁公主，我觉得刘松仁就非常厉害，陈近南，陈百祥饰演多隆，温兆伦饰演康熙。然后他把双儿拆成两个、啊、一对双胞胎袁洁莹跟陈德容
都超美的。嗯，
徐锦江是演鳌拜，
他不演鳌拜谁？鳌
拜
最适合演鳌拜了。
对啊，
没有人打扮他。
是的，
那片尾还有二的人物出现，嗯，林青霞，嗯，真的是哇，起拉起拉的。
对，
你为什么在印尼看这个电影啊？
印尼六频道吗？
不是哦，那时候刚好是我们去那个婆罗浮屠，我是把它安排在大年初一嘛，我就想说秉着咱闽南人的习俗，大年初一不得去个拜拜的地方，
拜拜，
吃完年夜饭之后我们就入住酒店、嗯、那我就想着打开电视看一下，应该也会有一些咱华人的节目是不是，然后就按按按就按到了、哦，说天哪，所有的节目里面我能够听得懂的就是竟然是鹿鼎记。
他说的是
台配
哦，台配的哦，嗯，
对，
所以在电视台里面播，然后刚好跟院线播的一样、
啊、没有，
他
是二，
我
们看的是
他已经很贴心的知道我已经一看
完
了，
对，
让我看二、哦、是的，我就在婆罗浮屠边上看鹿鼎记。
我知道为什么要播二了，因为那个神农教的风已经吹到越南了，
印尼，
那已经吹到印尼了，哎，红教主。那我们讲一下一的内容吧。嗯，一主要讲的是韦小宝他阴错阳差的入宫，跟康熙成为好朋友。嗯，但同时呢，又阴错阳差的成为天地会的韦香主，在宫中如鱼得水，并成功的擒鳌拜，并且揭穿贾太后的秘密，大概就是这一段的剧情。嗯，我觉得这一段算是原著当中很精彩的段落，
是，
而且它改编的也很好，因为这个是无厘头电影嘛，
太无厘头了，
算是周星驰无厘头电影集大成之作。
对，对于它的这个尺度能够重映，我觉得，嗯，这个院线的尺度到底是什么？这种应该是在录像厅里放的才对。
他现在连呼啸声中。
哦，听说《呼啸山庄》是一个很，
就可见现在电影寒冬真的很寒呢、啊，只能这么说。
哎，我们那天周末去看的《万事计划》吧，周末，反正就电影院也没什么人，就是感觉真的很萧条。嗯，
讲到这边，就是这个电影里面会有一些黄色笑话，我觉得会有生理不适的部分，特别是对女生来讲、嗯，
是的，
就是黄到，就是言语上黄，还是说是
言语
动
作都有。
声音效会比较多，嗯，就是对应到那个日剧嘛，我们之前讲那个不合时宜的那个日剧，那一段时间会比较喜欢这种比较取悦男性观众，嗯，没有看的人可能要做好这方面的心理建设，嗯，我觉得它是有时代局限性在里面的，嗯，但是里面也是有一些先进的思想，或者是说香港他们那些市井跟务实的思想在里面。嗯，韦小宝他是市井人物嘛，嗯，我觉得是很适合香港人去改编的啊。对，你看王晶就不会去改编什么《射雕英雄传》了。
你在点谁？徐克说你要不要讲一下我的大名？
我觉得他选这一部就非常好嘛，嗯，而且这一部确实是金庸所有小说里面最市井气的嘛，嗯，那也很适合周星驰的表演啦，嗯，对，里面有一个言论是我小时候看没注意的，但这次看真的深有体会，就是我们陈近南总舵主的一些魅惑之术吧，
魅惑之术，
对，
职场 PUA 是吗？
差不多，
我觉得也不到 PUA， 就是跟什么人说什么话，
跟陈近南学说话，
陈近南的说话之道。
陈近南在密室里面跟小宝讲说，就类似讲说小宝你是聪明人嘛、嗯、我可以用聪明人的方式跟你说话，但外面的人
不是
没办法、嗯、因为读过书的人明事理，但是明事理的人大多都在朝廷里面当官了，所以我们要对付朝廷我们就要用一些蠢的人，但是对于那些蠢的人呢就不能说真话，就必须用宗教的形式去催眠他们、嗯、让他们觉得所做的事情是对的，所以反清复明就是一个口号，就跟阿弥陀佛是一样的，清朝人一直欺压我们汉人，抢走我们的银两跟女人，所以我们要反清复明、嗯、那说穿了反清复明就是拿回银两跟女人、嗯嗯、他就是跟韦小宝说的这句话，当时我就觉得哇，就无论陈近南是
出于什么的，
就是他本来是这种人、嗯、还是说他为了光复他们那个名士去跟不同人讲不同的话我都会觉得非常棒，就这个人物塑造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人物他有他自己的层次感在里面，对，我觉得会比原著里面的陈近南更有人味一些、嗯嗯、因为原著里面陈近南真的是整部《鹿鼎记》里面最正的人了，他是里面最像大侠的一个人、嗯、对，他人的感觉会少一些、嗯、但是这个电影里面的陈近南就会觉得厉害，嗯嗯
嗯，就当大哥不光要有大哥样子，还有大哥的手腕，
特别他说反清复明就像宗教一样，
就像阿弥陀佛一样，
对，
说得好，
就王晶还是厉害，
是的是的，
我觉得因为他可能生活经验上面比现在某些坐在办公室里的人要多得多吧，他会有一些这种，
因为那个时代的香港，
对对对，他
的
务实的那种感觉，
而且特别是在那种殖民时代，他们整个社会的那种复杂程度是我们比较难以想象的、嗯、而且当时鱼龙混杂，特别还有那些大哥们在执掌着香港的一些地方，
而且那时候他们经济是往上走、嗯、而且快速往上走的那个状态嘛、嗯、那更会着眼力这一点，嗯嗯嗯，
对的，
很精彩的一个
电影，是的，就是小时候看热闹，长大之后才能看到一些门道，嗯嗯，是，
那下一个，哇，下一个是本片最老的一个电影了，
我在走进电影院的时候并不知道它这么老，
它是1957年的，而且是个黑白片，叫做《控方证人》。嗯，它是去年12月5号上映，豆瓣评分9.6分。
哇哦！
原著呢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影片的一开头就自带一个不要剧透的字幕，哈，我觉得就非常的先进。
哎，那我们今天是透还是不透呢？
不透吧。我觉得它不透的感觉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它有非常多层的底要接嘛，
对，它的反转还是，
我觉得这个反转就已经是剧透了，反正就只能透到这吧。对，主角他、
啊、对，
主角他是一位律师，就是非常不羁的那种形象，然后又牙尖嘴利的、啊、本来呢是在家里疗养，但是接到了一件案子，他要为命案的嫌疑人进行辩护，
辩护，
对，主角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睿智而且十分的风趣，还毒舌，就非常有英国人的那种传统异能在上面，
就是身体不好就看到案子两眼放光，然后医生让他医生让他不要抽烟喝酒，他偏偏要抽烟喝酒，
华生说
他把白酒倒在保温杯里面，嗯，
对，白酒泡枸杞也是养生啊，
是，
对，第二点就是他案件嘛，虽然是几十年几十年以前的编排，但是还是非常的精彩，嗯，电影的拍摄手法在1957年当时也已经非常成熟了，场景的渲染还有这个人物情绪的表现，我都觉得整个电影工业就已经非常好了，而且它是黑白片嘛，嗯，这个光影的质感也表现得很好，我觉得是个很优秀的作品。
哦，只能讲到这里了，好，让大家去看一看吧。
是谁拍的呀？这种悬疑我怎么想到希区柯克？
他跟希区柯克那种不一样，
不一样，
他是那种
他不恐怖。 它不是那种一惊一乍的
老派的那种推理小说的感觉。
嗯，挺经典的。
对，就是很老派。
他导演是比利·怀尔德，那个《龙凤配》
哦，《
七年之痒》等等等等的，都是他拍的。
有够老的，
五七年的。
你就会看到五七年的电影跟现在的电影，他拍摄手法没什么变，就除了说我们技术上会更好一些，有什么 CG 啊、3D 那种东西出来，但是他的那些什么运镜啊、打光啊。就反倒是以前的电影更加的有那种手工匠人的感觉，就是可能以前是用胶片拍的还是怎么样，就是他会更认真的去对待这件事情的那种仪式感吧，我觉得。
毕竟那都是钱啊。
对，
我觉得他布景都布得很好，他的场景其实没有很多个，
就家里啊、法庭上、监狱等等，
但他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该有的样子。就不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电影，它其实在一些该粗糙的地方太精致，我觉得会有这种感觉。
很多年代剧会给我这种感觉
啊。对，
我觉得现在的年代剧都挺假的，
好干净，人也干净，布景也干净。
没有，我是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年代剧里面人讲的那些话是平常人讲不出来的。
哎，你别说，最近不是冬去春来吗？就是我爸在看这个，然后我有瞄了两眼。我觉得有最大问题就是那里面那两个女演员实在太像现代人，就是
像现代。
对，
谁呀、
啊？张若然还有另外一个谁啊？然后他那个妆造就是奔着现代人的妆去造的。我觉得是因为女演员自己带妆造团队进去，她没有跟剧里面的妆是和谐的，所以她整个剧只要一拍到那两个女演员就很跳戏。就很奇怪，就这两个人像是那种在现代上海喝咖啡的人，然后他放在那个年代剧里面就是演那种北漂，所以就感觉就更奇怪，
就很像那种抗战剧里面那个
戴美瞳，
然后有粉色芭比的
后刘海。相比之下，我会觉得台湾他在拍这种比如说现实的或者说是怀旧的
邻居的
就拍的会更贴近生活，台剧会更贴近，
但还好。但是那个片就是其他人都很和谐啊，一到哪个女演员，
我最近看的年代剧是跟我妈看的，因为我妈在看阿 Sir 演的那个年代剧。
哎，这个是什么爱情啊？
什么纯真年代的？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他们里面给我的感觉也是太干净，哪哪都很干净，
在一些不该精致的地方它精致，其实有些地方就是要粗糙一点。
好，我们就到了这一期节目最后一部戏，
哇，
也是我们
最后一部了。
2025年最后看的一部电影，它是12月24号上映的。啊，但是这个电影给我们2025年结了一个坏尾。
等一下，这是不是又是我们三个一起去看的？
对，这部剧豆瓣评分只有5.6分。
哦，
5.6分呀！哎呀，
来。
魔法坏女巫二
啊，开始了，谁先开始？谁先开炮？
向你开炮！
就怎么会这么难看呢？我觉得好像上一部所有的人、所有的角色都被夺舍了一样。
我觉得他抛弃了所有第一部的优点，所有
《疯狂动物城二》跟他一比，是不是
没有
完美续作？
如听仙乐。
我有说哈，《疯狂动物城二》是一个很好的续集，是一个优秀的续集，只是我没有像喜欢一一样那么喜欢，因为所有人都不会像喜欢一一样喜欢那个，
是，
但是我们还是喜欢这个 IP 的嘛。但是这个魔法坏女巫。我之前跟昭也录了一个短节目嘛，我们有在短节目里面有说过，这个魔法坏女巫是《仙女奇缘》的同人，
他是同人的同人，就是他
是
不是《仙女奇缘》是《绿野仙踪》，
《绿野仙踪》不是《仙女奇缘》吗？
不是，《仙女奇缘》是灰姑娘啊。
哦，我都以为有双鞋。好，是
《绿野仙踪》。
这些民国翻译真的讨厌。
绿野仙踪先是写，就有人先写了一个成人童话的小说，然后之后再把这个小说搬上了音乐剧，然后这个电影是对音乐剧的翻拍，所以你看这叠了几层甲，
那总之
同人的同人的同人，
应该算是写《绿野仙踪》前传的故事嘛。
嗯，
我们都能理解说电影的结局一定是要连接到
绿野仙踪
。
有连到吗？
有啊，
有是有连到，但是你不能为了
连
而连，你把所有人的就是。然后那句话讲得很好，改编不是胡编，
细说不是胡说，
不是我说的，是六老师说的，六小龄童老师说。
这部剧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们为了要到达这个结局，然后全员暴走。
对，
而且
对对对，就会有这种。
然后陈晨刚刚讲的那句话非常好，
不要了，
他抛弃了第一部所有人物的优点。
嗯。
或者是所有电影呈现出来的优点，我们先用主角讲。
嗯哼，
两位主角那么伟大的，那么令人欣赏的，那么动容的那种女性友谊，
是啊。
然后在这一部里面
完全崩坏了，
为了一个男的，
对，因为
大打出手，扇巴掌，说什么鬼？
因为我们是没有看过他改编的那个原著小说，我们也没有看那个音乐剧的。按照我们在上一部他们那个结局那个感觉，我个人是觉得他们两个就是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地下，然后携手一起反抗罪恶。
这不就是刚才我们看那个缺口的赛过？
正常是这样啊，
暗科学家，
正常是这样啊，
光之美少女跟暗之美少女哦。
对呀、
我也以为是这样，
是吧？正常人都以为是这样。
我跟你讲，就是我们没有看音乐剧嘛，但是豆瓣有人看音乐剧。他说这部剧把音乐剧的糟粕都取过来了。
那就是这个根上来说，应该从音乐剧那个根上来了。
但是你可以改编
啊。是啊，你都已经改了，
而且我
你都已经买了。
而且我觉得他们两个对那个男主的感情也没那么好吧？
没有吧？
那个好巫女
格林达，
你们暧昧。
我觉得他只是因为我类似我是个校花，我就要找一个
校
草配的那种感觉。我没有觉得他非常喜欢那个男的啊。然后我觉得那个坏女巫也是非常的女强人啊，然后一心搞事业啊，然后一心为环保为动物发声啊，然后怎么会突然间？
我也不太懂那个男的怎么就突然喜欢上。
前面是
有
铺垫，但是我觉得我是有铺垫，但是我觉得女生对男生的感情没有到那么浓厚啊。最后还有一场亲密戏，我就觉得啊，我也不想看这个呀。
我觉得人物逻辑全部崩坏。
对，然后这是主角嘛，然后配角们也很奇怪。
我觉得那铁皮人崩坏的是比较厉害。
对啊，这铁皮人跟他妹妹啊，就是坏女巫的妹妹，就突然间变成了一个心理有问题的偏执的人，反正就是全员暴走，不要看，快逃。
哈哈哈哈，到底什么要补充呢？
这太难看了。
我觉得招已经遗忘掉了，因为太难看了。
我觉得当下让我骂出更多，但现在真的已经忘记了。
就算你想要把它再连回绿野仙踪，你其实有很多的方式方法可以去连的，是不是？而且因为绿野仙踪的话，它不是只有这一部，它其实就是一个奥兹国的一个系列。它有，
但是它第一部开头就是奥兹国的开头，所以它一定是要连到奥兹国这边去的。
但是你可以稍微比如说往后面的故事进行延展来续写它，因为你它最后肯定是要让多罗西要回去嘛。等到多罗西在底下听完了所有的故事啊，
哦，对对对对对，什么都没干出来就变英雄了。
他不是被关在那个什么地牢里面吗？
我又想起来一个很狗血的，
哼，
反正也不怕剧透了。那个坏女巫居然是那个谁的私生子，
这不是开头就已经暗示了吗？喝那个水，绿色的水
啊。是啦，但是我也没有想到这么狗血的。
而且
我也没想到，
而且不是，
我忘记细节了。
不是，而且关键是他们用这种方式把让那个奥兹倒戈于他们，也太夸张了吧。他都已经是坏成那样的人，为什么会为一个私生女，某次一夜情的私生女，然后就
跟他们，你看看宝伯特，去学学宝伯特，不是还不如一个舍利啊。
我还有想不通的就是杨紫琼的那个角色，她明明魔法那么高了，
对呀、
啊，为什么还
要对啊？
为什么还要借助那个没用的男人？
被毒射了吗？为什么接这种角色啊？
第一部感觉杨紫琼是个很厉害的人，
对，然后就想说
她不是影后吗？
而且我就想说，他们两位联合起来应该要有一些什么更大的事业要做，然后就是要让动物不说话，动物说话碍到你什么了吗？
已经有这么多人类了，就多几只动物会说话不好吗？
不，他们的目标是什么？想把动物赶出去吗？赶出去能怎么样呢？
对啊，就是逻辑上
不是要把动物赶出去、就是、他只是想让动物变成动物，
对，就是让他不用
不要说话，然后动物出走是因为他想逃离这个奥兹国，
对，
嗯，
他还不给他安上一个什么宗教上的一个什么邪教，不允许动物说话呢？
对，因为奥兹国里面的动物和人本来就是平等了，他们可以从事一样的职业、
嗯、
然后现在因为这个政策下达了之后，就动物不能说话、
嗯、
然后动物只能吃动物，就只能牛就吃草，马就跑。
他这个内核其实跟疯狂动物城也是差不多的。
你在说什么？
你在说什么了
的想法？
他没有这种想法，他就是想到哪编到哪里，他就觉得我随便编一个理由，然后我自己能说服我自己，就把它播出去了吧。
如假设他有这个理由，但是他的电影就太快了，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就阐释，他就强加的把这个东西就塞到
他把那些
感情线拿掉，
发疯互相扇巴掌的部分拿全是的，可能也不太够，但是起码会好一点，我觉得。
就仿佛看了一个泰剧啊，
泰剧
吗？
不是，他最后有讲怎么回去吗？好像没讲啊，
没有
怎么回去、啊。
多罗西最后没有讲多罗西怎么回去，他最后就停在了那个
有热气球不是吗？
热气球走了，多罗西没上啊。因为原著里面也是这样啊，因为原著是格林达是最后才出现的。
我甚至不知道哪个是多罗西呢。我已经忘记了是哪一个。
多罗西就是穿蓝色蓬蓬裙
的，对对对。
他做了什么吗？
没做什么呀、嗯、
他就是给泼了水啊，让那个贼死掉啦、啊、
水都不是他泼的，他是一起
是
吧？原著里面是泼了水，
对，他就是
原著里面那个坏女巫就真的是坏女巫是吗？
是啊。
哦，好的。
原著里面他就是一共有四个东南西北，一共有四个女巫、
哦、
不然怎么打麻将啊？
对，然后两个是好的，两个是坏的。那多罗西的房子被那个龙卷风卷过来的时候，
哦，就是那个、啊，
对，
所以他妹妹才这么死的。
对，原著里面就有这个风，
就他就莫名其妙让他妹妹发疯，然后就莫名其妙被那个房子压死，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设计这种桥段。
然后设计两个人这样子在那边又有这个矛盾冲突，然后那个男的
在儿戏啊，
对啊，就非常的儿戏啊。
而且我不知道这男的为什么一定要出来就送人头，就很多时候他其实都不用出来，要抓出来。
对啊，
很蠢啊。
就但凡多看一点这种中国的那些那种宫斗啊，
我觉得他们层次就是看韩国的就是了，日本的也可以看一下。看那两个国家的就行，中国的看不了，真的看不了。
之前我说日本和你们拿下来三年泰国五年韩国是吧？
对对对，
拿快拿快，给每个好莱坞编就基本。
不会写，不要乱写，你实在不行你就按照原来的写啊，原来的就比较合理啊，他也是绕了。
我觉得就是在我们中文互联网界随便捞一篇同人都比他好看。
那必须啊，
就写的再烂的也比他好看。
关键是他已经变成这样，我就不知道他原著里面怎么让多罗西回去。
你不要纠结了，没有这件事情，我们把这个记忆删掉吧。
其实这个逻辑重要吗？你说，在这种连环崩坏的情况之下，这些重要吗？
他不能好好的把这个，那《纳尼亚传奇》都要在，好像要上映了。那我不知道他是拍成剧还是电影，反正已经拍了，
重新拍了。
对对对，重新拍了，对。
那个哈利波特不是电视剧也上
了
吗？
啊，简直了！詹姆将永远被钉在那个耻辱柱上。
他们怎么敢的、啊？
他们说还不如把斯内普变成绿的呢。
不是，那还不如让沈腾去演斯内普。
不，他们现在就是说是让尚雯婕演，是不是、啊？
什么鬼？已经到了尚雯婕。
因为她是个女的，亚裔女的，又长得像斯内普。
他们就说那个斯内 服看起来不像教那个魔药的，像是教 rap 的。
你注意你的颜色，
我觉得像教打篮球的啦。
这也是要被剪掉，
哪里要被剪掉？网友说的、啊，然后他们还说那个史诗图的印子怎么看得到呢？
这个比较惨，我觉得这一句。哎、欸，他做的那夜光的呢？
不知道啊，就可能为了斯内普，他那个是白的吧。
我那天听一个人说，把他改成那女人，他对莉莉的爱就变成那种拉链值的那种无望，然后大家觉得哇，很共情啊，觉得这个很合理啊。
不，你现在马上
来不及了，我写大家都已经写了，
怎么会来不及呢？马上那个 AI 改一下，很快啊，把它变成那个 AI 换头啊，这好像现在技术什么不行。哎，好像播了是不是？
播了。
有人去试读过了
吗？我不知道，我首页现在很安静，就我
安静如鸡。
我到时候看一下他们有没有看，但他们说新的哈利很可以啊，挺可爱的。
嗯，他们说营养太丰富了。
哦，
对，看起来不像住在阁楼里的。
哎、哦，是有点的，是有点
圆圆的，但是好小只哦。
但他就憨憨的，就还可以啊，挺可爱的。演员本身挺可爱的，
是那几个
说罗恩也是家里很富有的感觉，
就其他角色我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反正你就想怎么选怎么选，但是就是
斯内普，
对，就但凡你斯内普选个正常一点的，现在也不会在这个互联网上这么大的骂声，我觉得是不是？
没准只是你中文互联网在骂了，
应该不是吧？我觉得。
好的、嗯、我们是不是到今天为止已经把2025年全盘完了？
应该是吧。
下一次这个锤的节目是不是要锤2026年？
对对对、嗯、对，节目又可以改名了。
嗯哼，
那我们片尾曲不是
疯狂动物城吧？
嗯哼嗯哼
OK，
这就是我上个套路的歌了。
哦，是祖屋那一版哦，不是五月天那一版哦。
不是
祖屋。
祖屋。
好的，拜拜。
嗯，拜拜。
拜拜。Come on, get on up. We're wild and we can't be tamed. And we're turning the floor into a zoo. Ooh, ooh, ooh.
And we're turning a floor into a zoo. Come on, keep it up. It's fun if you're down to play. And we're turning a floor into a zoo.
对不起，我把它关掉了。先录电影吧。
电影 slogan 是什么？来，说来参考一下。
只看了两次《疯狂动物城二》的尖尖，或者看了很多过期电影的尖尖。
你没有什么参考性来真正
我没想好
没想好
开始录节目之前没想好手给自己
你是剧透预警上空城镇
这有什么好剧透的啦
都已经这么久了
就是
怎么还没到那个飞熊定律局啊
有啊不是有
没有
那恐慌症
了哦不好意思、哦、
看很多法律片的城镇
看多法庭戏了，我最近在看那个《家事法庭》，
哦，
实在是很难看。
是什么、
啊？这就是我刷了很多切片，
很离谱。
案子是很离谱，但是那个龚俊的那个，
他们好像说是案子还可以，但是演技都不咋，
对
呀、啊，他们的演技都太拉了。
是啊，那个龚俊就不行，就换一个配音给他配好不好？他讲话好像在念课文，在他对比之下，杨志刚都有了感情。
他的牙真的需要整整，他的牙太不整齐。
你对比一下，你听一下龚俊，然后再
谁的牙不整齐啊？
龚俊，
我不知道。
他牙很不整齐，他讲话其实他讲台词讲到后面，他那个牙齿不整齐这个事情就很影响整体的面部的表情，我感觉。来吧，
你想好啦？
他不是送了我一个吗？看了很多法庭戏，最近还在看法庭戏的晨晨。
哦。